我是天然女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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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天上的女女，
我是天然男女，
我是天降女宝，
满特比比不好可不了，
我是天然女宝，
我是天然女宝。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紧张。
大家猜一猜谁是紧张？好了，就根本猜不出来了，因为这个名字就在网上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但是我说一个他的另外的名字，你们就会大吃一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对话中的暂停。
哇！
因为我们当时联系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就是这个团队大概有20个人这样子，然后可能要录20期。
是，
嗯，对，然后没有想到一个人身兼数职，
打算把编导、商务、策划所有人都采访一遍，结果只有一个人。
今天就是先来紧张，先介绍一下自己，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对话中的暂停的账号负责人，
紧张。
啊，对，紧张，
确实有点紧张。
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叫紧张吗？
因为我的名字倒过来就是紧张。
哦，
那你叫张紧吗？
对，是的。
哦，这能放进去吗？
咱账号实名了嘛，大家也知道。
哦，好，那可以问一下为什么叫对话中的暂停吗？
嗯，这个名字原本是一本书的最后一章，叫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这是一本讲心理学的书，它本来这个对话中的暂停这一章，它讲的是来访者和这个心理医师他们之间是通过传统的对话方式来进行面聊的。
嗯，
然后呢，这个医师他就会发现在每一次对话的中间暂停的部分，有一些来访者他可能就消失不再来了，就在这个暂停的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因为本身人和人之间的对话中间的暂停它就会包含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就在这种微妙的暂停里面发生了变化。我们当时还想了另一个名字，叫十字路口的黄牛。
啊，不是吗？
是卖票的黄牛。
不是那个黄牛。
那是哪个黄牛啊？
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
黄牛。
不是，我很喜欢有选择的那个档口，就是对话中的暂停是一个选择的档口，十字路口也是一个选择的档口。
当时我们也有在听友群里面问一些听友嘛，然后对于这个对话中的暂停有没有什么好奇，然后我们收集了一箩筐的问题，当然我也问不完，然后我就问几个里面重合度比较高的吧。第一个问题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就是大家都说对话中的暂停背后有多少人啊？答案就是一个人，其他都是日结的。这可以说吗？
可以说。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做这样的账号呢？
因为我想做自己完全做决策的内容，就是完全由我自己把控。
啊，
对，我是内容方向上的独裁者。
这也是个大女人
啊。
MBTI 是什么
？ISFJ。嗯，
那你当时去做这个号的时候，你是就是怎么给它规划的呢？嗯，就是比如说我要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啊，是怎么想到说我要做一个女性主义的方向的内容？
我开始并没有想做女性主义的方向，我做这个账号不上班了，你总得找个活干吧。
这不上班就不上班好了，为什么非得找个活干？
没有钱呀。
原来是为了生存。
成了就成了，失败了就继续上班嘛。
嗯，还好成功了。还好成功了。
嗯，谈一个就是我做自媒体稍微挣到了点钱的感受吧。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媒体很挣钱嘛，那既然挣钱，为什么女人不能挣钱呢？对吧？女人是最需要钱的群体。然后分享一个小小的我稍微挣到了一点钱之后的一个生活上的感受。
嗯，
就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很大型的超市，付会员费的那种。
会员费。
哎，对，会员费的那种。以前从来没想过进去逛逛，因为要会员费嘛。
嗯，
觉得不值当吗？为什么不能在网上买呢？
嗯，
挣到了一点点钱之后，我和我们的演员两个人拼了一张卡。
嗯，
就想去看看里面东西到底怎么样。大家
演员也没进去过吗？
没有。
因为演员会很赚钱。
对啊，演员没有那么赚钱的，其实他们是小演员。嗯，然后我们去消费了一两次，确实每一次消费的金额，就是你随便买两样东西，买个三样吧，可能就200块钱了。哎，但是挣到了一点点钱之后，勇敢的去开了那个会员，就是发现，哎，里面确实贵有贵的道理，就是能
好的，
对对，能够享受到一些就是确实还不错的东西，至少吃上面我感觉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嗯，
对，以前很省的，以前就随便吃吧，就是外卖不好吃，那也吃吧，都花了钱的，现在挣到一点钱之后，可以稍稍的对自己 的身体好一点。
嗯，
对，
好可爱的快乐，
真好，好开心哦。
好好，
我们多多赚钱。
对啊，就是要挣钱，你挣钱就是底气，真的没有别的。
嗯，
我也是挣了钱之后，就是爸妈给我一点点尊重。对，
啊，好可爱，好喜欢。
嗯，
虽然现在挣的也不多，
嗯，
但是现在是可以在想吃三文鱼的时候就吃三文鱼了。
其实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更多的是想探讨一些比较对于大家都可以有一些参考价值的东西，然后我们这一期想聊一聊如何去做一个自媒体账号，因为自媒体相对来说也是大家更容易上手，而且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参与机会的赚钱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就系统的来说一说如何去做一个爱女的自媒体。
对，如何去复刻对话中的暂停。虽然对话中的暂停已经做了一期视频讲了这个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再录一期播客，然后大家就是再复刻一下吧。
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怎么做自媒体，紧张的自媒体是怎么做起来的呢？
嗯，如果当你发现你需要一个人去做一个自媒体账号，那我以我们的账号为参考的话，因为具体号相对普通的比方说用手机拍摄那种单人的口播账号，它的流程要更加复杂。
是的，
对。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在你刚开始的时候利用你手头一切的资源，
嗯，
所有能用的全部用。你不要一开始去想我要做一个非常的好的，我演员要请怎么样的，然后我剪要成什么样的，我画面要怎么样，不用。就是那种话怎么说来，就是先做一头大便。
先拿一头大便在我身边雕花是吗？
所以你第七是怎么做的呀？
我就是约了一个演员嘛，我们只有就是现在经常出镜的圆圆嘛，圆圆是正儿八经的演员。当时我还在合租，我的那个没办法拍，我就去借我朋友的房子，一天给他200块钱吧，租一下午，就在里面拍室内景，室外的就在大马路上拍。然后男演员当时也是我的朋友，一天500块钱，就这样拍。嗯，大概数据还可以了，就是再稍微增加一点投资。
嗯，
对，
都是用自己的积蓄在投资吗？
啊，对呀，前期就是自己花钱啊。
嗯。
就是如果你想去做一个自媒体，你不能说我想去做一个自媒体我今天就去做了，你必须要在这个之前你要有相关的一些经验。
嗯，
啊，比方说哈，你现在在你的公司做营销号，
嗯，
这就是你的经验，对吧？你如果你把一个营销号做的像点样子了，说明你具备基本的这个从业基础，这方面来说吧，
嗯，
就是你一定要先累积经验，然后你再去规划去做一个自己的账号。嗯，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俩本身的工作是 PR 是什么意思？就是负责跟博主交接，然后跟博主一起商量怎么接广告这一块的，我们是品牌方的一个花钱的人，
我们投广告的。
对，其实也能够经常的去接触到一些自媒体，而且我们要懂流量，然后懂数据，知道平台上面在流行什么。你要做自媒体的话，在之前可以先去跟你身边懂这一块的人沟通，或者说你自己可以先去做一些这样的行业，不然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知道你的切入口在哪里。
我觉得吧，其实不同行业的人他都有适合做自媒体的地方，就是比如说他之前可能是一个舞蹈老师，
嗯，
那你天生擅长的点就是跳舞嘛，那你就去做跳舞博主。
但是如果你要去找到流量，就是怎么样去制造流量很重要啊，因为如果你每天只是就是放一个俯拍的镜头在那边美美的舞上两个小时，然后别人点赞看那个视频有2个小时，
嗯，
愤然离席。
哎，其实我听你们两个说，紧张刚刚说什么营销号嘛，
嗯，
然后番茄有说 PR，
嗯，
我觉得这个背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好像是网感，
嗯，
就是你在培养了网感之后你有了一些沉淀，可以更好的去做自媒体。那我也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该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怎么样去培养自己的网感呢？
这个在我看来你就是去不断的去试。
嗯，
因为没有人是天生有网感的，有的话这部分人也非常的少。那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嗯，
你想去学习怎么样在网络上让你的账号有更好的曝光的话，那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尝试，而且是要以数量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经验，你就要不停的去做内容，不停的去做，你慢慢的你就能摸索出来了。因为数据会给你反馈嘛，你是在从中里面总结一下。
我觉得网感这个事可能需要坚持吧。
啊，一样的呀。对吧，多做嘛，也是坚持。
嗯，然后如果说你一开始找不到自己的方向，我这边推荐两个博主，一个是胡楚静，
哦，
嗯，
对，
还有一个是废话小梦。 嗯，这两个女生她其实是真的有在教你怎么做自媒体，而且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认可的一些方式。嗯，你在她里面是真的可以看到，像那个废话小梦，她说她最开始做内容的时候，她一天要发几十条笔记，她就狂发，她就看那个数据。你也不要听什么就是说一天只能发一条，不然的话你的数据就会爆炸这样子的内容，其实没有这样的说法。只要你的内容够好，你肯定是能够跑出去的。紧张，你觉得什么样的人他适合做自媒体？
敏感的人很适合做自媒体。
你定义的敏感是什么样的人？
你首先你要对网络敏感，其次你要对大众的情感敏感，另外你要对你的观众，你要对他们的反馈去敏感，包括你这个视频它最后剪辑的时候它要以什么样的情绪去流动，这个只有敏感的人才能够察觉到。
那紧张，你觉得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做自媒体的吗？
固执的人。自媒体是一个变化非常快的一个行业，如果你非常的固执的话，那你就首先你跟不上这个行业，其次你听不到你观众给你的反馈。
除了固执的人以外吧，我觉得有一些人不太适合做自媒体，但并不代表他不擅长做自媒体，就是脆弱的人，比如说
我。
我
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我写这三个适合做自媒体人的时候，其实原本有一个就是脆弱的人，他其实是适合做自媒体。
对，他擅长做这个，但他不太适合做，我觉得。做着做着容易自杀，我觉得。
我觉得这性格是一体两面的。
对，
嗯。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关于平台方面，然后我们现在也是通过 PR 和博主的视角一起来聊一聊，如果你想要做自媒体的话，我们怎样推荐你去选择自己适合的平台。紧张，你觉得小红书、抖音、 B 站，我看你这些都有在发嘛，你觉得这几个平台的话有什么不同吗？
抖音的流量会高一点，但是这个流量哈是相对数据来说的，比方说在抖音你一条视频它的曝光它跑到100万，
嗯，
相应的你到小红书它可能就是在10万，这已经非常好了。
是的，
对，你到 B 站的话那可能就是5万。
嗯，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接广告嘛，现在广告的询单的话基本就是集中在抖音，因为 PR 它也是需要数据嘛， KPI 里面包含数据嘛，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投抖音。然后从我个人来说的话，我比较喜欢在小红书，因为小红书的话女性相对集中一点，女性社区嘛，它会让你感觉安全一点。
我从一个 PR 加博主的综合视角来说一下。
好，
就是我觉得你选哪个平台，首先你要考虑自己更擅长什么样的东西。
嗯，
比如说以番茄为例，
嗯，
他最开始为什么做播客，因为他完全不想露脸。你不露脸做做博主的方式还有很多。
对的，
嗯，但是我们最直接想到的，你是去做文字博主或者做声音的博主，
嗯，
对应的平台 maybe 就是微博和播客。
嗯，
其实你会发现很多微博博主后面都去做了播客。
因为微博没落了，这是可以说的吗？
确实没落了。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的内容形式是很相通的。
嗯，
你都是靠文字，靠纯粹的内容去打动一些人。那这里说的内容是说思想层面上的东西哈。
嗯，
然后但是像小红书、抖音还有 B 站，它更多是画面也非常重要。
是的，
嗯嗯，所以如果你不太排斥露脸，那我觉得你去做抖音、红书也会比较好。然后在几个视频平台里面，抖音和红书是相对来说短视频平台嘛。
嗯，
然后这两个平台也是我们目前投广告最多，也是身边品牌方投广告最多的平台。因为这两个平台它的因为流量大，带来的直接的成交的效率也会比较好，曝光的效率也会比较好， ROI 会很高。所以如果你是以赚钱为目的去做自媒体的话，我推荐你首选这两个平台。当然如果你拍了一条视频以后你不全平台同步，不发也白不发，所以只要是视频平台都可以同步去分发，也许东边不亮西边亮，哪个平台就先跑起来了，也会给你其他的平台去带量。
像小红书的话，就是每一个人不管说你有多少粉丝量，基本上只要你的内容质量好，就可能能跑到一个别人的信息流里面，然后他也不会说要求你一定要日更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抖音的话会比较在乎你的更新速度，所以如果你要做抖音的话也是希望你能够日更。
日更，
嗯，
但是对咱这种剧情号来说不
有点没有困难啊。
不太可能。
嗯，像我们自己投博主的时候也是有一条，我有一条准则，就是如果你的断更天数超过15天，我就不会再投你了，
以后也不投了。
就是除非你后面又持续更新。
对
对，重新持续更新。因为 有一些博主真的你只要停更半个月你的数据会直线下滑。
像网络上很多教程教你怎么做自媒体，他会跟你说啊，你要先定一个观众的画像，先理清楚你的目的是什么样。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你唯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目的就是做好内容。无论你是想引流，是你的爱好，还是你最后想要赚钱，这些都是你把内容做好之后附加而来的。
嗯，
而且有一天就算你现在挣到了钱，但是哎，你发现你为了挣钱你去敷衍你的内容，这些钱最后都会走的。
嗯，
对，
很多人本末倒置了是吧。
对，但是我说实话我很能理解有些人当中会迷失嘛。我们有一阵子有点密集的接单，大概一个月两三单吧。
这也叫密集啊？
对我们来说很密集了，
频率没有那么高。
那也是
一个月四期。
那一次之后我发现这样是不行的，我立即刹住了车。
嗯，
因为你在就是庞大的接上单的过程中，首先你对内容失去把控力了，品牌的要求和你对内容的要求有时候是冲突的。
嗯，
但是你这一笔是商单，你必须要优先去考虑品牌。
嗯，
对吧。
嗯，
那到时候这个内容出来就是一个不太对劲的内容。你想如果比方说特别是像做我们女性内容这一块的，你以赚钱为目的，如果你真的是以这个为目的的话，那太好赚了，因为现在这是一个风口。
嗯，
所以很多人排斥以赚钱为目的去做女性内容，这话这个我能理解，我非常能理解。
嗯，
对，这就是本身就是冲突的，因为消费主义它和女性主义中间，包括资本主义和女性主义之间，它就是有非常激烈的矛盾在的。这个我们目前在接单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去平衡这方面，尽力做到一个不违背那个初心吧。
所以我觉得做好内容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那我们就从听友的一个提问开始聊起。对话中的暂停，那一些这么有意思，然后这么就是拍出来那么有想法的这些主题，它是从何而来的呢？
首先你要高强度的上网，
就要冲浪。
自从我跟对话中暂停互关之后，每天我打开小红书它都是在线的。真的吗？要么就是十分钟之前在线，要么就是在线中。
他可是 PR 哎，他每天都要上网哎。
对，我就很震撼，我说他怎么天天在啊，晚上凌晨一点多了还在。
这就要说我的工作方式了，我每天早上10点钟起床，10点钟起床之后学一会儿英语，学完英语之后我就要开始写稿件。我要收集非常大量的资料，但是收着收着我就会跑神，我就去刷一个小红书。
所以原来大家都一样。
对，就是因为我经常会中途插进去刷小红书，然后我的工作时间会一直会到晚上11点。
那其实高强度的上网，比如说我本人高强度的上网，我刷的内容是给马修蹄子，还有微型厨房做饭。
那你也可以去修马蹄呀、啊。
那你想一下你为什么会点进给马修蹄子呢，对不对？你去思考一下，这不在你的日常生活接触范围之外，那么它和你的生活之间产生了一个信息差。
哦、
嗯、对，人嘛看视频它一定是有价值导向的，一定要给它提供价值，没看过的东西是价值，这个标题让你有一些联想，这也是价值。对，你点进去，当然了你不能只弄一个比方说有那种有噱头的封面标题啥的、
嗯、
然后点进去啥也不是、嗯、那肯定不行了，你的内容本身也要提供价值。
是的，
说实话上网是一个技术活，不要把上网只是当做上网。比方说我们有一期教你如何不穿内衣那一期、
嗯、
那一期的之前抖音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女生讲那个乳贴加奶盖嘛。
啊、
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哦，我刷到过
啊，
对吧，
刷
到过、嗯、我们刷到这个视频了，它的流量非常的好、
嗯、
那说明证明乳贴这个东西它有话题性。
嗯，
其次再去看一下女生们关心什么东西，对吧，那这中间是不是可以存在一个给别人提供价值的机会。
哦，
对，那你去联系一下，你再去找一点资料、
哦、
那一条视频就出来了，这也是非常贴近大家生活的东西，大家会愿意去看的东西。
哦，
对，
学会了。
我有点好奇，就是你还有一个视频我记得传播面也是很广的，就是去给大家推荐博主的这个视频。
嗯嗯，
你当时是怎么想着要做这个视频的呢？
这也是上网上来的呀。
又具体是哪个网？
我每天除了平时在那儿刷小红书
啊，
我一天当中会抽出一个礼拜哈，一个礼拜里面抽出一天时间，那一天专门去各大所有的网站挨个浏览一遍他们一周的榜单。
哦，
对，看一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问题，当然那些榜单有一些没什么价值，你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去筛选你觉得有价值的榜单。这个是在平时的上网过程 当中就是发现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他们不想再看男性博主了。
哦，
特别是有一些频道像数码游戏，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女性博主，但是大家提到这些频道都只会去推荐男性博主，但也很理解嘛，因为他们量级做得很大，大家就是知道的多。但这个时候发现很多人都在问有没有什么女博主推一推啊，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哎，那我们就整理一些给大家看一下。
哦，就是在一些观众的反馈里面看到有这样的需求。
对，
嗯，所以你其实很多的想法都是通过大量的上网，然后看大家的需求和最近热点的话题去获得一些就是灵感。
不，我们其实不跟热点，我们跟不上热点，我们的制作周期太长了。
哦，那也是。
但我发现你很会在一个事情上切换一个视角去看它。就比如说大家去看奶盖的热点，
我就是图一乐
普通人图一乐，但是你会去想这个奶盖事情背后代表了大家可能对乳贴的关注，然后去出一期视频。
嗯，
我觉得这个点还挺妙的，
所以要一个敏感的人去做自媒体。
嗯，但是这样上网挺累的。
嗯，
确实
不太纯粹
看起来在线时长真挺长的，有点担心你的眼部健康。
哦，眼部健康这一年确实下降了很多。
可以问一下你怎么出脚本的吗？
嗯，这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像我们这样的剧情账号的文案，就是你们平时视频里听的那个旁白，你要把它当作作文来写，凤头猪肚豹尾，你按照这三个准则去写你的脚本。凤头，你要给你的视频一个好的开场。猪肚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视频中间要包含价值，在视频的后半段你可以输出你的价值观，但是不要太多，这个我们现在也在努力，尽量不要让内容看起来太像说教。
嗯，
对。然后最后报尾，你要想办法让你的视频干净利落的结尾。比方说我们有一个视频是说女生在恋爱的时候，她的思维会突然去陷进那种传统的那种刻板的社会性别女性那种的思维嘛。
嗯，
我们的开头是一个红绿灯滴滴滴，她意识到她的生活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到结尾的时候依旧回到了那个红绿灯滴滴滴。但是这里面做了什么设计呢？开头的时候红绿灯是由红变绿，人开始走，然后进行推进，结尾的时候这个视频倒放了，红绿灯由绿变红，那这个时候红灯意味着你应该停止。
哦，
其次这个红灯也是这个视频的停止。对，
哦，
好多小巧思哦。
对哦，我现在对这个视频就是对这个账号有了不同的一些感受了。
每个都是艺术作品，
这个真的就是写脚本最核心的东西了。如果你能够学会的话，以后什么样的脚本你都会写的。
哦，
这个可以套用所有的电影，所有的媒体都是这个样子的，无论是文字、音频还是视频，都是这个逻辑。
我们现在在猪肚环节是吗？
对，现在在猪肚。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要做女性相关内容，并且你要涉及到一些女性主义的内容的自媒体，一些我的经验吧。
嗯，
这个真的是血泪的经验。你要去怎么样去让你的内容既能出现在市场上，又能传递你想要的价值观，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讲究角度的问题。
是，
对，这个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想做我想做的内容，我没有考虑那么多。
嗯，
然后我发现我想做的内容和女性主义的内容有一部分是重合的。
嗯，
并且咱坦白的说，那部分内容流量挺好的，但是这个就要面临一个问题。你要以如何的立场去做？
嗯，
我们就是在慢慢去调整。我说实话，我每次的时候不好意思说我是女权博主，我觉得没到那个份上。
嗯，
但是侧面说明什么呢？女权博主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一个身份。
是的，
对，它要求你精神上的，类似于一种领先吧。你必须要具备你专业的知识，同时你还要把你的知识化成内容。另一方面还要一个道德上面的一个纯度吧，高度要求很高。那说实话，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没有达到那种高度，那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是女权博主。
我们也是我们是搞笑
博
客
对，所以后来我找到了一个我适合的角度，就是我去做对女性有用的内容。比方说教你怎么去看妇科，教你怎么样去渐渐的就是摆脱内衣。比方说以这个内衣这个话题，我不是说所有女人都不要穿内衣了，那因为有一些人他比方说他胸比较大， 有的时候他确实需要这个内衣，包括有一些场合啊，
运动
啊，对，像运动他需要这个内衣、嗯、那我们告诉你你如何可以不穿，我们给大家多一种选择，也就是说我们不在乎去要求你达到什么样的行为，我们只做你可以有这个行为的参考路径、
嗯、一个可能性，
对，尽量可能说避免上去要求。然后另一个就是你做女性主义内容你一定会被骂，你不被男的骂也会被女生骂，
女的骂就会超伤心
我被骂超好，我就是哭了三天三夜
对，但是这个点我要分两个方向说。第一点就是被男的骂，这肯定会被男的骂，这就是在挑战他们的利益，
嗯
嗯，
这是个就是你不看就好了，
嗯，
就不要浪费你的时间去看，因为这个一定是跟他们利益相排斥的。但是被男的吧当中有一部分是携带男权思维的女性，她也会来骂你。我以前
是 的
我以前快手收到一条私信，我不知道那个人的年龄哈，他意思我说这些性教育相关的让大家用小玩具这种的、
嗯、
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然后另一种就是来自女性的批评，这个是我们要着重去看的，因为来自女性的批评有的时候她批评的是你意识不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做错了那你就承认你做错了好了，
嗯，
对，就是我们会担心被骂，他们会陷入到一种立场上的纠结，因为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你要去纯粹的站在女性角度你要去说话你会顶着非常大的压力，很多人会指责你太主观了你不客观，
嗯，
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世界上没有客观的，全部都是主观的。我是女人我就为女人说话，就是你要知道你身为女性去为女性说话讲女性的权益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如果他指责你不客观那么他也是不客观的。然后其次就是一个安全上的问题，一个账号要长久的生存下去的话你不得不去考虑你的安全的问题，你要给你的价值观进行一个包装，这个市场上太过激烈的话对你这个账号你哪一天可能这个账号就没了，
对
对 对,
对，
长期主义，
对，是的。
我要补充一点，我因为工作原因，我接触了很多女权，就是女权博主，但我会发现，比如说在小红书或者抖音上，不出一年，她的账号必定被降权。
嗯，
比方说像我这个账号，它是温和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哎，我也太温和了，
嗯，
我好像跟人家激进的比起来，就是有一点儿。哎，不太自信的感觉，就感觉我讲的内容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可以突破大家的思想局限，我只是讲了一些皮毛，但是我后来觉得我的内容并不是没有价值的，
嗯，
就算比方说首先我温和，但是只要我的东西它存在价存在信息能让大家觉得就是有用还有人没有知道，那你再重复一遍也是有价值的，
温和是个比较级、
嗯、那么我们把内容坚持做下来之后呢，咱们就要开始聊一下赚钱了，赚钱这东西就是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东西，
我们先来讲讲如何接广告吧。
好，
嗯，就是锦章你是怎么筛选商单的呢？
我目前商单筛选的非常的严格首先美妆护肤类我们是不接的，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接过护肤，但是大家也知道现在护肤品牌他们会经常会想打一个爱自己的概念，但是我们认为哈，爱自己并不等同于给自己买一套好护肤品，对吧？其次他过来询单我们会先去小红书搜一下大家对这个产品反馈怎么样，哎，如果大家说这个东西不好用我们也不接。
哦、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华而不实的，比方说啊钻戒，这两天还有老人轮椅找我问的，
谁？
老人轮椅
哎，
其实我想接的，但是他们要走不报备的那种、
哦、
我们不能不报备，老人轮椅还挺有意思的，
确实
好
写起来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嗯、
对啊、
嗯、
你可以做老年女性的一些生活困境、
嗯、那其实在 PR 的角度我先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接到广告吧。说实话像我们作为一个 PR 的话，一个博主他有提及过相关的话题，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卖老年轮椅的，然后如果说你的比如说你的内容里面出现过老人或者关心过养老问题， 或者说是你家里有老人，然后你曾经提及过你很爱他，类似于你出现过这样的话题，那我可能会觉得哦，我可以投你。其实就是你想要接到什么类型的广告，在你的内容和平常输出的视频里面就是要有提到。比如说我是一个运动品牌的话，那我希望你这个账号的人设里面本身就有一些运动的习惯啊，然后会有你去健身房的片段，所以你想要接到什么样的广告，你就要在前期去准备好这样的内容，不然的话品牌方是没有办法看见你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
这里我想补充一下，有很多人在说在选择做自媒体的时候，他可能纯做观点内容，但是他就是接不太到广告。当然可能他自己不想接也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如果他想接的话，也是会比较建议他在除了观点之外也展示更多的自己的生活。
是的，
不然这个广告位跟在观点后面其实也挺突兀的。
作为创作者哈，品牌在你已经有类似爆款的情况下找到你想要复制这个爆款，这是非常正常的。
是的，
但是作为创作者，你必须要清楚你的价值不是在复制你自己的视频。如果你不断的去复制的话，你的路可能就快走到尽头了。
那我这边就再给大家讲一讲怎么去定价格吧。啊，反正大家就接广告还是去做好的产品好的内容，在这个前提之下去赚钱。一般来说就是每一个平台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交易的网站，抖音的话呢是星图，然后小红书的话呢是蒲公英。那在这两个网站上面，网站一般都会给你的账号一个报价。每一个品牌它都会有自己投广告的一个需求，有些品牌它是为了给自己做品宣，给自己的品牌带来更多的声量。那还有一些品牌它做投放可能是为了赚钱，希望你能卖出更多的货。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它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区别。像小红书这个平台的话，大部分人的报价可能你在网上听到比较多的是十分之一的价格，就是粉丝量的十分之一。那么在这个价格的基础下呢，就是你还要考虑到一个你的数据，比如说你的数据平均十篇里面就有3到4篇的千赞爆文，那么你的数据你的价格基本上可以在网上翻个20%到30%，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的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差，就比如说可能平均都是100赞或者说是几十赞这样子的话，可能你的价格就要在下降甚至50%都有可能。
任何的投放它本质都是我拿钱给你，你帮我卖商品，如果你能帮我卖出价格，你能帮我卖出数量，那我就会继续找你投放。所以它的本质都是一个带货的逻辑。所以你去衡量你要定多少价格，你就是可以看你能给这个品牌带多少的商品，并且让它有可以赚到一些钱。所有投放回归本质都是这样。如果不用做这些数学题，你怎么样去判断自己的价格报的合不合理？你就先拿一个 PR 试一下，你给他报个价格 A， 如果他就是直接不理你了，直接就走了，说明你报高了。
对，
但是如果你给他报了以后，他显示有一些为难，想小小的再给你砍一下，那说明
你是值这个价的。
对，你是值这个价的，你下次就还报这个价。
对，
如果他想都没想，非常开心的接受了，那说明你报低了。
是，
妈呀，咱真是把一压箱底的全都说了，
聊有点物质，说实话，我怕被骂呀。
这，哎，
但怎么说也算倾囊销售了。
对，是真的很希望大家能挣到钱，真的。
其实我也很好奇，对话中的暂停的这个女演员，就咱们的主演这一块，因为今天也没有邀请到她来嘛，是不是？其实对话中的暂停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
我觉得大的转折点应该算不上，但是我能从他的身上看到一些变化。因为他的职业是演员嘛，特别是女演员，这是一个比拼颜值的行业。
对，被挑选的行业。
对，
所以他的容貌焦虑一开始是非常严重的。有一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嘴，他说他发现这个容貌焦虑啊，不要焦虑这种话是对自己说的。我就很好奇他突然说这个，然后他说他以前哈出门一定要化妆，不化妆他不行，但是他说他现在就渐渐的发现他其实可以不化妆出门。我们请演员过来，演员就是一个服从的，导演要我怎么演我就怎么演。但是我发现就是他演这些东西多了之后，他渐渐的认可了这些东西。而且我发现他其实本身就不排斥这些东西，就跟大多数女性一样，你跟他讲这些，他其实 他听一听，嗯，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以前还会有男演员的戏份，我现在基本上把所有的戏份都聚焦在他身上。 对，放大一点，整个行业都可以这样的话，那女演员日子会
好
过
很
多。而且我做编导这么久，我发现特别是上海，好的男演员相比好的女演员数量少，价格贵，就跟他同等的对比起来，也不各方面条件吧，
嗯，
差不多的，但是价格报价要比女演员贵很多，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
嗯，同工不同酬。
对，
以后我们就不会再增加男演员了。如果有男的，我这里画个男的，
一些特效代替就好了。
确实。
那我们要简单结束一下吗？
请问一下，锦章老师，此刻该如何报尾啊？
嗯，
我们暂停一下。下期再见。こんな出来損ないでごめんね。だけど本当のところこのまま。ダサいセリフも口づけばほらリアルになる。明日にはまた全部忘れて。きっと自分にすらも呆れて。思い出せずに頭の中をぶつけて。